Hi, Dave. This
Dave, 我是 Heidi。你们能让 Jasper 上来？在这个 laptop， 在这个电脑上没有。没事。
Okay, good evening,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那么有些人还是凌晨。非常感谢参加这次的会议。那么我意识到呢，现在已经是很晚了。那么在别的这个会议中我们也讲到，这次主题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顺便我叫 Ivan Leibovich， 那么是 LAC 的主席，我在多伦多。那么这次呢我是主持今天的会议。那么讲到 GTLD 通用顶级域名和域名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人们都会说这个 ICANN 呢现在这个其实替代方案呢其实并不多了，就是说人们得到一些这个网上的信息的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里呢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呢想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替代的方案。那么这里是有两个这个 Patrick Fostrom， 那么他是这个他今天来不了，因为一切是非常的忙。那么我们是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会议的冲突，所以他来不了这次会议，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就是说相互的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的幻灯片要播放，我们有两位发言人，那么我们会有这个第二个发言人会有幻灯片。那么首先呢我们想介绍一下来自北美的，这现在应该是在深夜了。非常感谢 Dave Pizzatello， 那么他是这个我们的安全和 ICT 信息通讯技术协调这个部门的这个副总裁，他也是 ICANN 的这下面的一个组织。那么有请 Dave 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没有幻灯片，那么请大家听吧。好的，非常感谢 Ivan。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您的声音。那么首先呢我想就是我对我的这个演讲做了两次的这个修改。那么现在呢我想做的呢就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替代命名的方案，讲到2006年的之后的一些这个替代命名方案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方面的替代命名的一些这个机制，那个时候的情况，2006年的时候，这是历史的情况。那么之后呢我们要是有一些提问的环节，那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介绍的情况的同时，那么大家可以就是提前的结束，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参加晚会，或者是要是就是说这个还希望留下来的话，可以在后面进行一些对话。 那么首先呢，我想确保的就是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些概念。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情境下所使用的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对这个公共的 DNS 都是比较熟悉的，那么它使人们能够去这个去赋予一些名称，或者是使用一些这个名称，分配一些名称，以识别网络上的一些这个资源，包括这个电子邮件的服务器，其他的一些类型的服务器等等。那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这个命名空间，那么可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全球的这个命名空间的和这个标识符的管理者。那么有全球这样的一个治理呢，是一直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历史上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单一的这种这个命名空间呢，也许并不是那么的满意。我们之前呢，我们是有不同的命名空间，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是有这个不同的操作系统 ，SNA 啊，GIOX 啊 ，Park 呀、啊，什么 SNS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么有些情况下呢？这些系统呢，并不见得会被人们所使用，但是呢，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些这个使用这个网络上面的命名机制的一些标准和规范。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互联网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在这个命名空间的这个分配方面呢，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将这个命名空间分配给一些少数的一些这个顶级域名。那么在那之后呢，我们开始识别一些这个各个国家所使用的这个命名空间，也就是 CCTLD。 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呢，人们开始这个顶级空间开始国际化了。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顶级空间这方面的规则，分配规则也开始得到了拓展。那么有些新的这个 TLD 啊，顶级域名在2000年以后也得到了涌现。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那么当时我们就是也是这个我们是安全与稳定资源委员会ISAC。那么我们当时也出现了这个最早的一些案例。那么当时认为ISAC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人们希望就使用这个公共领域之外的命名空间。
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了一些征用的情况，那么我觉得是主要的这个一些重叠的情况，而且有些人呢在试图解决，比如说一些替代的这个空间，希望呢借此来将现有的这个即此呢将这个重点呢分散到现有的这个主管机构所控制的这个空间之外。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种商业的替代，还有这个 Portest TLB 系统。那么好多时候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动机所生成的 TLD 的 system 这个系统。8、9年前呢，可能他们的动机不同于现在，但是不管如何，双方呢都这个那个，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都对于用户来说非常重要。还有一些原因，就是现在要制定一个这个替代的名称系统的，就是这个名称的征用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人们希望能够一直持续做之前所做的，这是 PCLD 被创造之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私有的这种域名呢， 是被创造出来，然后会扩散到了一些新被指定的或者是顶级的域名当中。因此呢，想要解决的问题有好几个，但是呢，我想要请大家在听 Garth 所介绍的时候，还有其他人讨论的时候呢，来考虑一下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被解决，后果会如何，益处有哪些。有一些情况下呀，当我们06年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替代名称空间的难题呢出现在管理上，那有一些呢必须得就得出现一些牺牲，比如说能不能在全球当中使用一个域名，不会造成任何的应用的情况下，任何浏览的过程当中不会造成任何的不方便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些问题最开始在创造主要的空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这个难题，不管是DNS 还是这个公共名称的这个创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在部署这类的域名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有哪些情况是可以只有容忍的，有哪些期待的达成的这个结果，还有在放在公共的电这个域名系统当中，就是有哪些，比如说未预期的后果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如果一旦这个情况操控，比如说在命名空间出现，就是机构的命名中空间当中出现重叠的时候怎么控制，还有比如说 Tor 出现的时候，那么你希望的或寻求什么样的保护，你想要用 Tor， 然后有不同类的原因，但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命名空间的限制，但是比如说希望能够只用一个域这个命名空间的话，那比如说这个加密的情况，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些情况都需要讨这个得以考虑。还有希望跟那个安全小组讨论一下我也比较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域名系统，特别是这些犯罪罪犯集团所使用的域名系统，我们是不是在解决正确的问题，而在同时呢确保 Garth 可能后来也会提到，就是说我们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是否会应该担心域名系统在一个域名系统，比如说在下降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暂停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这个互联网的使用，特别是那些不是特别关键的这些部分。30多年之前我还使用网络，我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有许多人还不能够用这个互联网的互联网主的这个规模呢，就是后面有这个一些 IP 的这个地址，然后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那个架构就足够了。 DNS 是否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请 Garth 来讲这个解释。那好，Garth Bruin 是一般会员组织这个组织会员组织北美区的副主席，那么他也专门负责这一类的问题。 Garth 你是有那个幻灯片的是吧，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的内容给连上吗？ Gisela 非常感谢，我们能不能翻到这个为什么开这个分会的这一页上。那么其实呢刚才所已经提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了，再翻一页。好了，这个可以了。 我是 Garth Bruin， 是北美区的 RELO 的副主席。那么其实呢，我是提出要求开这部分分会的原因之一，想要进行这个讨论之一呢，就是因为这部分的讨论还没有被开展。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的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架构还没有，还不是这个执行层面上的，也不是 ICANN 的这个合同向下的。当然了，有一些原因为什么这些没有被纳入 ICANN 会议的谈论内容，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我当然不想要做什么判断，但是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都列出来。请翻下一页。我们必须得能够生成政策，而且呢制定出有意义的这个决定。其中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必须得能够做出这个首当当政的决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数以百计的这个域名系统。如果ICANN想要涉及每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必须得了解到这所有这些替代的系统是不是有必要。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危机，这个是一个威胁，有些人认为是机遇。我觉得认为呢这些可以被忽略。那么我们必须得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从概念上来讲呢，域名系统也就是基础的 ICANN 会议的这个关注点，其实呢这并不是互联网整体，而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氛围。那么IP 地址呢是更大的这个范围，所以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就是没有域名的这些空间发生的事情，到底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有三大主题，就是一其他的结构，没有点的这个域名，还有这个Tor 域名。其他替代的这个 TLD， 还有400多这个非 ICANN 的这个顶级域名，而且呢可能会更多。据我们所这个统计的，这些是可统计的这些域名。那么这些域名呢已经在公共当中由于某种原因被发现了，有两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就可以这个设定他们这个顶级域名，而且呢制定一些这个标准，然后就可以进行他们之间在他们这个设定的空间当中进行对话了。我们现在有90多个这个 space 点域名，还有这个 Sysdian 跟的这个顶级域名有100多，还有新的这个 new 点 net 的这个而且那是对 ICANN 提出了这个申诉，还有一些 OpenRSC 啊 ,Aperdon 啊等等。所以为什么这些这个命名空间替代域名空间存在呢？那个原因有好几个点 space。他们并不觉得 ICANN 能够服务于公众，所以他们想要创造一个替代空间。Cecile 是政治上独立性的，他们认为呢是一个希望有自己的这个命名空间，而不成属于任何的一个这个国家或者是政党啊。点 bit 呢就是是这个虚拟的这个货币世界的存在，还有点 jack 由一位先生所创立。那么他当时呢读到这个网络工作组的这个会议记录，认为呢他们当时表示了对这个虚拟空间的这个命名空间的关切，然后他就说没人做，那我来做吧。还有一个点 parrot， 这个是完全为了设置为这个未管制限制的空间当中所下载不同的这个文件所创立的。还有一些那个没有点儿的这个命名， 没有点命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命名当中呢没有任何这个顶级域名的扩展名，好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认为一个豆名怎么可能没有点呢？我觉得其实原因特别简单，因为呢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表格，然后直接链接到一个IP 地址上，那么不需要任何点或者扩展名。那么当时呢可能比如说这个host 就可能需要一个这个没有点的这样的一个域名空间。 tor 的这个域名呀，实际上这个词本身并不一定会获得所有人的这个认可，因为它也是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这种域名系统，但其实呢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网站的标识，而且呢这些呢也被叫做这个域名，但是并不能够在这个域名系统当中被这个达到，然后呢还有的时候他们也被认为叫做这个隐藏的服务。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它的这个运行呀更好像早期的这种主机文件的网络的这个服务系统。Tor 呢其实并不是主要为了还有其他的这些安全的保护，提供一定的这个匿名的服务，而且呢它从某种程度上讲呢是反现行的这个我们普遍认为的它的这个运行的形象的，而且呢它是其实呢我们这个域名呢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浏览更加的顺利，而那个 Tor 呢是正相反。Tor 的文件它会创建出非常非常长的这个路线，这样的话就把中间的这个联系点呢进行模糊化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就可能这个链接就可能非常的烂，比如说人们其实呢人们在创建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域名的时候呀，只不过是为了用这个利用这个速度。还有这个犯罪集团的这种域名系统或者是命名空间，也就是黑点空间。那么好多时候呢这个媒体上是非常关注的，但是呢它并不能完全反映 Tor 的整个群体和这个用户群。的确在我们的域名空间当中呢这个罪犯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谁用这个 Tor 呢？比如说记者呀，这个维权人呀，或者是执法者呀，任何想要保护他们这个匿名性的都可以用。还有这个 Tor 项目下呢，我就问他们说那个你想要让人们了解什么呢？想要人们了解什么，记住什么呢？他们就跟我说，那么这个 Tor 呢其实是一个群体，他们不但这个维护这种开放源的软件和网络，同时呢他们也希望能够为人们有需要的人们提供更多一层的这个额外的安全保护。当然了，我说到这个需要保护的人呢不只是一种，很多。当然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介绍，其实呢概念其实挺复杂的，有许多的这个问题，有消费者的这种信息混淆，还有征用，比如说 TLD， 还有这个域名当他们非常相近或者同样的时候呀，有的时候用户呢就会被混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技术的问题，还有出现法律问题。比如说在虚拟空间当中，命名空间当中，一个替代系统，他们的这个 TLD 的系统已经占有了这个命名空间，然后 ICANN 在设定一个新的这个顶级域名的空间的时候占用了他们的这个空间。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安全问题以及治理问题都是与之紧密相连的。当然了替代系统呀，它既有优点又有弱点，有一些这个优点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金钱的交换，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空间的这个获集呀不需要交钱，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 有一些人当然是喜欢这种情况，那么特别是对那些不太关注比如说罪犯或犯罪行动呀等等的，就可能不太在意，但是有一些会专门设立这个情况，还有一些没有他们这个所有人的记录，当然还有这个弹性问题、安全问题，还有问责制的问题，所有的这个一般的正常的 DNS 当中呢，这些问题我们都是会遇到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聚在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是可能也许或者也许不存在的这些替代空间当中，那么我们以前呀，这个模式是一个世界一个网络，但是现在我们还能这样称这个声称吧，屏幕上显示的一些这个想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对一些人来啊来讲呀，那个如果停止一个域名系统是可行的吗，或者可能的吗？从概念上来讲呢，我们的这个是其实受到一定的这个限制的。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命这个域名作为一种概念在10年之后还重要吗，还是这些豆名会不会有一个新层面来替代，然后同时呢来确保它更好的这个功能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倾听一下各位的这个问题和看法。谢谢 Garth。 我们现在进入问答，请各位在发言之前呢自报家门，而且请慢一点说，因为啊，我们还是有这个口译员在把我们所说的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而且呀，你在发言之前，比如说想要以中文、法语或者是西语来发言的话，是可以的。我们有口译员进行翻译，但是呢，请提前这个说明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先提出来，就是一个，我希望任何一位能够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个可及性的问题。现在呀，我们有几个新的这个通用顶级域名是在一定的浏览器当中呢不能够这个打开，那么这些替代空间这个是需要安装一个 plugin， 他们可及性怎么样，这个是不是比这个使用起来比较难呢？我是 Garth， 的确是他们其中一些的这个空间呢可能需要特定的这个软件 和这个配置。但是我觉得我首先要说的就是的确这个空间是相当广泛的，而且是很有意思。 Dave 请发言。多年之前我们发现 Dave 你的通话并不是很顺畅，几年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而且我觉得现在还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系统特别是域名系统，他们需要一些预先的设置或者是预先的这个提示，也就是说这个 DNS 开这个空间的开启点，我所审视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案例啊都显示出有一些情况下那没有许多的这个替代空间没有类似的，特别是这种商业运营的系统所有的这个比如说享有的这个条件，也没有运营这个运行系统当中的这种协调，特别是在公共的域名系统当中。
好的，阿伦， 后来阿伦先问 Proto 第二个问，那么我也非常同意刚您所说的看法。那么两个意见，那么第一点就是说讲到刚才所问的问题，就是说在五年以后，在十年以后，现在的 DNS 的域名呢它的相关度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呢是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孕育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时间就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除非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些个例一些例外。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30年40年对于一个技术出现涌现它的成熟那么是有这样的过程。那么极少情况下会有一些技术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在五年以后到六年以后呢，它的所非常非常这个时尚的时髦的一个东西呢实际上现在已经存在了，我们到以后只是说把它推广出来而已。所以 DNS 和域名这方面呢这个说是不是在五年以后七年以后呢它是不是还是非常普及的，或者说是用的非常广泛啊，或者是很这个常用的，那么现在很难去预测，就是说我们到时候那个时候的商业模式我们就很难去预测。那么我们就说看这样的这个有些人呢是选择自己的就这样的路由比如说像 Skype 啊，那么他在这个Microsoft 的接手之后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手机在上面的这个设备上面已经是有自己的这样的程序，他这个工作的也非常的好。那么现在呢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一个电脑用不同的设备接入你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像 Skype 呢它是有这样的这个就这样一个 bypass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能够去接入这样的一个网络，能绕道这样的方式。那么它有自己的这些命名的方式呢也是在 DNS 之外呢，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就是出现很多这样的这个另类的这个方案，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没有威胁的这个另类的这个方案。那么有些呢是可能有威胁的一些另类的这个方案。那么有些人呢希望那个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 Skype 的系统呢，不用这个 DNS 的解析了那么这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呢只有一两个非常小的一些供应商在这么做他们做的也是就是没有任何的错误，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威胁。所以他们的替代方案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David 您说。那么我们在考虑，那么有些在90年代呢我们的域名使用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们这个移动设备的使用的这个方式那么语音呢，不管是语音呢语音搜索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种应用啊，比如说你就是说用手点一下这个一个图标你就可以进去，你就根本就不用管它的这个域名是什么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替代的命名的一些方式一些替代的命名空间那么一些这个搜索引擎他们用一些比较自然的语言。那么非常重要的是这个我们的域名呢就像一个这个品牌一样。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手机的这种应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跟电脑是不一样的，跟这个90年代电脑 PC 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技术的演进，我们需要对这些演进呢就是非常的敏感就说我们现在市场上对于这个域名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应该转变一些我们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们想到现在的这个就是趋势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基础设施还在不断的涌现。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讨论就是说这些域名是不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影响的，或者他们是不是这样的趋势是不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就是换一个方式来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就是说这些域名现在呢是这个对于用户来说是更为内嵌的方式去体现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更好的内嵌的方式能够去帮助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这个 icon 有什么样的这个角色，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的多利益主体的这个社群起到了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问题。Eduardo， 请您发言，非常感谢。那么我的问题呢是，我们托尔就是第二代洋葱路由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它这个是不是包括了第二代的这个第二代的洋葱路由托尔呢？那么这个问题您在我们在下面再说吧，因为这个问题可能跟我们讨论的不太一样，不太确定。那么好的，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这个 NSA 呢，他就是说希望能够去购买这个互联网，那么他这个包不包括这个 TOR， 就是洋葱路由，那么实际上它可以包括任何的事情，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政府呢在这个洋葱路由的设立方面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他建立了一个这个实验室，也在这个发展了这样的洋葱路由，那么是洋葱路由呢也是被这个全球不同的地区政府也在使用，那么阿伦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去给我们介绍一下，阿伦您说吧。那么这里有两点，那么最近呢您说的是最近所发现的，那么实际上我记得就是我之前呢和一些这个高级网络工程师进行了一些讨论，应该在95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16年以前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托尔洋葱路由，那么当时我们呢讲到美国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像这个中西部啊，中东部啊，这些地区呢他们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电缆，那么旁边呢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服务器的这个设备来去这个反映出这个网络的流量的问题那么就是说 IP 的这个网络呢它实际上呢是就是说这个这些路由呢它如何去进行这个流量的识别，进行这样的解码，那么我是从我讲到这个 Article 19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在讲到 TOR 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更加的精确，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有些 NSA 是有些非常就是明确的一些这个一些就是说这样的说法，就是说 NSA 呢是不能够就通过这个去过滤来自 TOR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流量，那么我们这里呢是就是说它的这个上载呢它可能是针对一些托尔的用户，但是呢它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用户群体，那在我的这个补丁来就是发布之前呢实际上已经就是由托尔的团队进行了补丁， NSA 它的这个幻灯片他说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实际上打破这个托尔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对于理论上来说呢 NSA 它会这个去过滤整个这个网络，那么通过这个时间这个联系的这个攻击来说的话，就是说他们需要去监控整个的网络，几乎是以实施的形式去监控整个网络，我们觉得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说如果说是在网上是匿名的话，那么这个托尔呢也是最好的方案，匿名的方案，那么即便如此呢，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就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在过去呢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 NSA 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做了一些事情，那么他们言行不一致的情况也出现过，所以我们理解就是说 NSA 呢就是说他们说这个不他们不能做某些事情，但是我不能说我都能相信 NSA 这种说法，那么待会儿我再就是说这个在说这点，那么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后来这个发现了相关的一些泄露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涌入TOR的一些这个资金是来自于这个一个实验室的，那么有一个人呢他是为TOR提供相关的这个资金的，TOR的这个实验室提供这个资金的，那么军队呢实际上呢他就是说也是来自就是提供这个资金 那么它是一个这个开源的一个开放源代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实际上它并没有就是说去有一些任何的这暗箱操作。那么我是 Dave， 那么我并不想这个反对您所说的，就是说这个 NSA 呢是能不能去进行这个解码 Tor 的解码。那么 Tor 呢是一个匿名的或者监控这样的一个这个系统。那么对于这个犯罪分子啊，对于一些这个新闻呀，或者说是有些人希望就是说这个探索一些这个自由言论这方面的一些人呀等等。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呢 ，FBI 呢，联邦调查局，他的一些特工，他也就通过这个Tor 的网络，他只是说就是说像他就是调查一些这个儿童的虐待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讲到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进行实时的这样的对 Tor 的这样的监控，那么讲的是 Tor 的这个解码。那么为了上这个 Tor 的网络呢，因为你并不是匿名的，所以呢这里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 Tor 网络的任何的这样的活性的这样的这个流程。或者说是监控的一些这种特工想了解你是谁，所以你是匿名的，那么的流量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代码的这个编码的加密的，那么我们呢是无法去解密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并不是说它并不是唯一，世界上唯一的有这方面情况的这个机构。那么看到的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说这个有人利用那些加密的漏洞，那么理论上呢是这个可能，但是现在呢这个实际上并不是可能的。非常感谢 Dave。 我们下一个问题呢是在这里举手的这位男士，那么我叫 Warren Kumari， 那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我在说几句。那么我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替代命名系统呢就是说它有这个有可能向 DNS 进行泄露。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洋葱路由，比如说你要是在这个进行这个洋葱路由去发这个电子邮件的话，有些人要是没有这个浏览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个泄露的问题。那么按照这 Sullivan 在 ITF 中也就写了这样的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也写了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 DNS 的一些就是由点去分开的一些标签。那么如果就是说在这个路由器这个浏览器上看到这些这个文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泄露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安全的去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去保留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签去标明它是一个这个替代的命名空间。那比如说你在使用一个这个替代的命名方式的话，那么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标签来表示你这是一个不同的，就是与 DNS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命名方式。那么我们的这个草案呢是W 的这个 Tamori 的有这样的一个文件是个草案，大家要是有什么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 Dolby Connect 使我们能够就是说把这些方面呢就是也能够就是给我们再讲一下。那么我们下一次是Golf， 再下一步是这个Guzzly Booth，那么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连接式的。那么这里呢我想再回到您讲到这个 Tor 的安全，洋葱路由的安全。那么这里是第九条这方面有关于洋葱路由安全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对于对于这些这个Exynos 的安全有什么疑虑吗？那么这里呢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研究这方面的一些文章，是关于 exit note 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对 exit note 的影响。那么我们之前呢讲到它的威胁的一些模式，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在我们的 Tor 网络中有内部的流量呢是加密的，是在 nodes 之间是加密的，但是呢它并不是说从这个 exit node 到最终的流量之间没有是没有加密的，所以说执法的机构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第三方是有能力就是做exit node，然后呢去这个截获我们的这样的流量，那么这样的话呢还是非常困难就是说这个去寻找它的这个流量的来源还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它是可以截获这样的这个流量，但是呢去找到它的这个来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就我们必须要使用这个浏览器啊这样这个方式，就说这个这种加密的方式去寻找它的这个来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你所说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 DSA DNS 这方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讲的就是说从这个端到端的这个网络中呢，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们是来自什么样的来源，但是呢就是说在你前面的这个人他是知道就是说你的来源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运营商他们知道的来源是什么。那么 Dave 呢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好的，我没有了，我们关于第二代我对托尔没有什么要说的。那么下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网络连接室就是我是 Ari Maria， 那么我是关于彭哲我是 NCUC 的泰国的 NCUC 的一个成员提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一些就是说这个一些聊天的应用，那么对于一些这个记者对于一些这个活动者，那么他们在这我就说我们现在有第十个就是第十届的这个或第十个这个政治危机中，对于这个我们的政治活跃分子就说我们这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讨论的是没有什么切题，一点都不切题，所以呢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谁有想回应一下的，还是我们就是放到我们的聊天室去讨论呢。我们有几个这个应用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安全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应用，那么实际这个问题可能跟我们就不是特别的切题，所以大家可以放到网络聊天室上面去聊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政治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还有什么别的一些问题吗？我们这里有非常好的一些专家。好的，现在我们是提问最好的机会。那么这里呢有我只想就是说再加一点，就是我自己想说一点就是说这个我想提醒大家呢，现在呢我们有一个 GTID 的矩阵工作组，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 DNS 的工作组所创立的这样的 GTLD 的这个工作组，那么希望就是说这个赢得消费者的一些信任啊这方面的，它是 GTLD 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这个 ALAC 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希望能够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呢不一定会只是说就是现在呢就是有更多的选择了，这是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这个几百个GTLD TLD 而不是说这个只有一两百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确保这样的一个矩阵也在这个在衡量DNS 的这个受欢迎程度和别的这个这种替代方案的相比它的受欢迎程度。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们的 DNS 呢 GTLD 不受欢迎的话，那么很多人呢他们就选择一些其他的一些替代方案，比如说像社交媒体啊一些主页啊像一些手机的这个DNS 的替代的应用啊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去评价一下 DNS 的这个受欢迎程度。那么我们就是实际上我在 UUCP 当时呢我在那里当时这个在 UUCP 上学的时候是我想到那时候那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了。我们讲到Golf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是 Garth Brown， 我就是想要了解一下能不能未来在 ICANN 的会议当中还是能够继续这样做，并且确保我们更好的进行讨论。我也希望我们这个 TOR 工作组准备一个未来在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专门的会议，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组织一个这个替代域命名空间的一个这个 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也许我们一般会员组织可以把这个研究结果来发表出来。我是 Evan， 那么我觉得看起来啊，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专家在做，也许我可以请各位能够在会后呢找到我们，然后我们来推动这个工作。 Glenn， 你说吧。Glenn， 我是 Glenn， 我想要接着 Garth 接着说。那么在 ITF 加拿大六月份的会议之外呢，我们还会主办一次在十月份在加拿大的一个相关的会议。我觉得这两次会议呢都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讨论呢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我也觉得在六月份和十月份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两次会议上呢也将会进一步的这个举行类似的讨论，所以在加拿大当时在加拿大的人欢迎呀找到我们，然后我们参加这个讨论。主席说还有几个人要求发言， Eduardo 先说。我是 Eduardo， 我有点好奇哈，我听过以前这个 tour， 那么如果我用一个 tour 的浏览器，我是能浏览网络当中的所有内容吗？而且呢而且我的这个来源是完全衍生的，是这样的吗？能不能 Sofer 请你这个按着麦打开麦克说。是的，回答是的。对不起主席，那么我想再跟进一下哈。那我现在用一个 tour 浏览器，然后在互联网上浏览。那么这个替代的命名空间是说什么样的空间呢？我们通过这个浏览能进入这些替代的空间吗？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比如说在这个如果你不能够进入正常的这种 TNS， 必须要设定一些特定的设定，然后进入其他的这个替代的外部空间。那么 tour 呢，就是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 tour 对好多人来说呀，更多的是这个沟通。那么 tour 呢，就是在这个空间之外的另外一些东西，对吧？是的。我是 Nielsen， 我是来自 TLC 的。我觉得有两点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也用这个洋葱，这个第二代洋葱路由，那么也就是说去掉点的这些域名，特别是在 tour 网络当中，我觉得不仅仅是可以跨过这个审查的机制，还有其他的任何的审查机制。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替代的域名系统呀，就是他们之间是怎么互动呢？因此呢，我也希望恳请大家注意一个 Tor to Web 这个项目。那么它是专门审视比如说这些洋葱路由和这个耳机代理之间的这个连接的。主席说能不能请你把这个连接放在我们这个网络的聊天记录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好奇的人可以这个打一下看一下。请讲 Dave。 如果对不起 Jeff， 你说的是 Isaac 009号建议是吧？ Dave 你有这个案文吗？是的。我觉得我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这个建议，怎么有这么一个表格辨认出了一系列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辨认出五个类别的替代域名空间，而且呢我们也说到就商用、政治性和社群类的。我觉得 能不能重新再看一下这个表格，看一下我们是否已经识别出来一些新的问题，而且之前列出的这些问题是否仍还有一些是解决的，有一些还是未解决的。另外呢，最后总结一点呀，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替代域名系统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得考虑一下我们可以牺牲哪些东西，因为考虑到这个 DNS 的使用是嵌入到底是多深，那么因为呢，这不仅仅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应用的行为以及人的本身用户的行为，所以问题的关键呀在于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比如说可扩大性和这个控制的决心，比如说我们要控制什么样的这个域名系统啊等等。还有就是出现失误的情况下，或者是失灵的情况下，特别然后还有这个你可能设定了一系列的这个司法管理，因为希望能够控制这个一定空间当中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想要超越出现有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范围，想要做什么样的这样我们得做什么样的工作，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还有这个可行性，还有创新。我觉得这可能特别是在征用的情况下的时候，这是非常相关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呀，可能是希望能够使用一定已经使用了一定的这个替代空间，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新的通用顶级域名所将要这个扩展制的这个空间。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考虑一下，从行政管理方域名系统的这个行政管理和注册商的这个透明度之间的这样一种平衡。主席说谢谢 Dave 啊，晚安 Garth， 你还要说吗？我没有什么了，我刚才只是说那个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讨论啊放在未来的会议当中继续讨论。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非常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和讨论，希望呀这一次这场会议对各位来说和对我一样有益。那么非常再次的感谢各位，祝各位剩下的会议愉快。而且呢，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议员坐在会议室的后面，而且呢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帮助我们翻译，而且我觉得 ALEC 会议啊一直是很少的，这么几个会议室当中有多语言的这个翻译。那个 GAC 会议室呢，听说我们有这样的语言服务，也争取了他们的这个语言服务。而且我要感谢我们在坐在角落里的 ICAN 的员工，还有我们坐在后面的技术员工，还有为 Steve 写这个描述的员工，而且不断的在描述着我们会议的情况。感谢各位的这个协助和支持，感谢各位。我知道今天的会议挺长的，非常感谢各位。哎，我还有一小摞这个 tour 的这个小创这个不干胶，有想要的请跟我要。非常感谢，会议结束。